各位好，今天2月26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年代。这两天啊，刘强东又被人嘲笑了，就是好多人嘲笑他，说他自己投资，个人投资50亿要造游艇这件事情，就好多人其实没看这个新闻，他到底要干什么？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刘强东并不是个傻子，我这但凡是傻子，他也做不到那么大，对不对？那他呢，商业嗅觉呢，应该是相比很多人要敏感得多的人。尤其是在中国电商这一块如此卷的这种程度下，然后他把京东给做起来，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呢，你在嘲笑他之前呢，你最好能看一看他到底要干什么。这今天呢，我也跟大家这个分析一下，他这为什么要造游艇？首先说一下啊，他标题上说是游艇，实际上而言，游艇呢分好多种。一种呢是说那种大型游艇，你大家的个人的印象都基本在海天盛宴那个级别，或者是说，至少也是一堆人在这一堆比基尼美女开香槟，弄一 DJ，然后在那块儿在海上开趴的那种东西。实际上来讲，真正占绝大多数的并不是那些玩意儿，它大概呢应该是说，类似于什么呢？您可以把它当做一种钓鱼船。就是它可能是有上面有一个篓子，然后呢，这个有一船体，下边呢可能有个卫生间，也有可能没有，或者是说有个卫生间，但是没有这个卧室，或者是说有一个比较小的卧室，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供海钓这样的这种玩意儿啊。怎么讲这事儿呢？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本身呢，原来呢玩过一段时间这东西，后来呢，我在这个在。日本最大的湖，这琵琶湖那地儿，不是买了块地吗？本身呢就可以玩游艇，就是说所谓的游艇，实际上在我看来，那东西二十尺以下的，20米以下的，基本算都是就算钓鱼船吧那种东西。还有一些呢，就是更小一些的东西，就是但是一直犯懒嘛，就是没开，就是没把那块地给整出来，还没有正经八百盖房子呢。所以呢，这游艇这事儿呢，一直我也就搁下了。而且日本游艇啊，它考证特别容易，两三天的事儿，你就可以考一个小型的船舶的驾驶这个玩意儿，你就可以去买一个。而且旁边，我那地旁边就有一个那个游艇俱乐部，直接把游艇扔在它码头，或者是说给吊装上来，然后搁在这个岸上，这都是很方便的事情。所以呢，一直也说是买一个，干脆去学学钓鱼，但是耐心不好，没就是犯就没想去干这事儿。那。在之前呢，我在法国那会儿呢，玩过一段时间这个游艇，就实际上是沿着这个蓝色海岸线呢，然后再玩这个东西。因为法国这块的蓝色，可能好多人又说吹牛逼，哎，这我也没办法，就是就你说我正常的生活，你也说我吹牛逼，那我能说什么呢？那会儿我们的船是一个那个三 V 的那种游艇，它呢两套系统，一套呢是这个柴油的。对吧？一套呢是这个风动力的，就是它那个三 V，那个东西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尤其是就是你如果一旦用风作为动力，直接用那个帆来带动的话，你要学习一套的这个关于索具的使用啊，怎么绑绳子之类的。当然，如果你不用那个，你直接那个用发动机直接开，那个也没问题。那船有3个卧室。然后呢，中间有一个算是客厅吧，船舱，还有各种各样的储备，卫生间啊，什么都是齐的。但是并不大，那个东西其实不大的，算是一个中小型的一个小游艇。而且呢，在国内的时候呢，也经常受邀呢去这帮有钱人的这种大游艇上玩，也大致知道一下这是怎么回事。那可能很多人说这个刘强东这一块，咱回到刘强东这一块说吧。刘强东呢，他要投资干的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那种，我们印象当中海天盛宴的那种游艇，那是另外一种东西。那他要干的是什么呢？他基本干的是这个应该叫什么啊？应该是某种平民化的钓鱼船。那个英文单词叫什么来着？那个 Y 打头的，我有点忘了啊。这个英文已经忘得差不多了。那个 Y 打头的，然后一个什么，那个应该就是那种东西。那这种玩意儿呢，实际是 B 打头还是 Y 打头啊？哎，忘了，这无所谓了。这英文不好，大概也各位都知道。那像这样的这种船啊，哈，实际上他说要搞十万新能源的，然后呢10万人民币左右，让工薪阶层都买得起。这个东西呢，在中国来讲。实际上在市场前景是相对而言比较广阔的。如果您不玩这个，就很多人嘲笑他嘛，就是不玩这个呢，可能确实不太知道。 是这样的啊，中国的这个在这方面的市场呢，大概豪华游艇市场规模大概在2025年的时候在52亿人民币，对吧？那整体的加起来呢，大概可能快超100亿人民币了。这是一个细分领域市场的非常强的一块，而且增长很快。那可能呢，到二它大概估算在2030年，这有一个数据说明，就是一个关于行业的研发报告。那大概在2030年左右呢，可能突破大概在2、300亿元人民币左右这么一个大的市场。就是而且中国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它的这个中国造船业现在是世界第一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是世界第一。这不用去那个，你大量的船跟下饺子似的往下走。那这个块儿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组成部分。这而且尤其是技术是比较成熟的，它核心的这些，比如说它发动机啊，或者什么其他一些东西，它还要进口。但是它要造新能源的时候，您会发现这些东西并不那么重要了。它可能就像那个，中国人造这个电动车似的，它非常快的就把新能源这东西给它整合进去，电池了嘛，对不对？而且它在海上，你还可以铺太阳能板呀，诸如此类这些玩意儿。那这些东西，它在中国是一个成熟的，它属于那种在中国印象当中的弯道超车，就是等于是能够把这个东西弯道超过去，我不用你的核心的设备。你现在你说的，你要是说你进口是吧？我成本还高。我一旦用这种东西，我不就把成本拉下一大块来？因为整个的船体这玩意儿啊，并没有多贵。那不锈就是不是不锈钢，那个玻璃钢或者其他一些玻璃纤维什么的，这东西一体成型的时候，那非常快，咔叽一下就一个出来了。然后呢，并且是价格很低，往里你塞其他东西，就如果成为产业链的话，上下游产业链的话，那就非常的便宜。所以它在10万元这一块，很有可能给你造出一个15米，比如说15米的船，或者哪怕是10米的船呢，对吧？它也有可能给你造出这么一个来。那像这，我甚至于可能再低一点到什么程度，比如说5到8米的船，对吧？5到8米的钓鱼船，那这个东西就更简单了。那这个玩意儿，你就主要还是一个停泊费用，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事儿。那所以说呢，刘强东，好多人在嘲笑刘强东的时候，他没分清楚刘强东到底要干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这中国的这一块在游艇整个行业里，他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预期。就是刘强东本人对商业上的敏感度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他是有他自己这个能力的。当然他比如说他去那个对女性的这个直觉啊，是包括其他一些东西，比如在明尼苏达那事儿，那个直觉上可能出了点小问题。但是在商业上呢，我们还是应该相信一个这么多年一直在一线拼的老总的这种判断能力。这是一个，还有一是什么呢？一个是发展趋势啊，是国家，这个刘强东非常清楚，如果这个产业没有国家的在那个支撑，政府支撑，这东西起不来。所以呢，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他进入这个行业呢？是这样的啊，国务院呢在2026年的方案里啊，有经济发展方案里有一句话，可能各位都没看，是什么呢？促进游艇消费高质量发展，这个东西列为了一个重点。与此同时配套的政策是什么呢？就是交通运输部推进了一个叫扩大游艇消费的若干措施。他把这个东西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点的一部分，他是用这个东西来带动经济发展的。而且呢还配套于什么呢？比如说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对吧？海南零关税等试点的，这个就是海南这块它有一个试点，那零关税嘛，然后还包括一些其他的游玩这种项目，他把这个游艇都作为一个小重点，因为它靠海啊，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对吧？那重点的区域就包括了什么推广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对吧？那这个而且呢广东呢大概在什么时候呢？它大概在去明年，它要把这种游艇的规模做到多少呢？1000亿人民币。这您知道了吧？这个就是整体的这个大环境在这儿呢。而且呢是包括什么呢？它其中包括海南自贸港啊，然后三亚这些地方，它把新能源还有这个游艇的这种战略，整体的中国造船业的这种水平整个绑在一起，它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的一条，另除了这种电动车产业，当然那个更大的没边儿的那东西，比这个要大得多。但是它的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细分领域。这个是它 刘强东投资的背景，你像他们这帮人做投资或者做其他一些东西是干嘛呢？他并不是说大家就是哎呀我脑子一热干什么，他研究的主要是政策，政策已经都给到齐了，OK，那他就开始干这事儿了。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市场环境，因为我做投资的嘛，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首先就研究的是什么？这市场，这市场环境是不是一片比较蓝海的东西，或者是说至少我这个比较这个先进，我才能往里投啊，对吧？我比如说我写那个给老板写投资建议书，对不对？OK，那我首先就要是分析市场环境是怎么样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市场环境啊？是这样的啊，如果你这么看数字的话，叫什么呢？全国的游艇保有量，各位可能各位都不知道有多少，是多少呢？是4.5万艘，这还不包括什么呢？就是钓鱼船，就没有注册的这些什么钓鱼艇啊、帆船呢、啊、等中小型的休闲艇，对吧？含啊，对，这个算是把这个也含在里边了，就是含在这个一共是4.5万艘。那登记的游艇多少呢？就是它专门是游艇的。你比如有些东西就是一个钓鱼艇，它也不登记成游艇。游艇呢是大概1.3万艘左右。对吧？这个呢，交通部的数据大概是1.2万艘，所以呢，近3年新登记的游艇，您知道有多少吗？那占比达到了54.7%。就是这3年里，这东西居然在逆着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走势，它往上走了。为什么会是如此？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第一，在经济下滑期也是有人能挣钱的，对吧？第二，大量的钱向着这些这个比如高薪的这个收入，就是那种尖端的，比如说像大疆啊，比如说像这些这个大厂啊，他们这些地方新能源呢这一块的去集中。那中国是一个有一个非常大的基础盘，就是他的这个有钱人的绝对数量是非常多的，不算就是你大概应该得有个几百万，甚至于可能有人估算哈，就是跟美国的中产阶级相比较而言，他的这个收入的这人群大概得有个几千万。虽然他在中国占比可能只有个1%，这个有可能只有1%，对不对 ？OK， 好，但是甚至于可能都不到1%，但是有一点，他绝对数量大呀。对吧？你哪怕是1%，还有1400万的，就是说，你比如说中国没这么多人，12亿人，1%，它还有1200万的。那能够玩这个的，你再打一对折，再往这个打一对折，还有大几百万。您就想想看，这是一多大的市场，对不对？所以这3年里，它这个财富集中效应，然后再加上什么呢？真正受影响的是普通的这些老百姓，真正有钱人受影响的是不算大。您理解这件事儿吧？哎，这个东西就在任何情况下，真正的有钱人影响不算大，所以呢，这3年增速是非常明显的。那而且呢，就是中国政府估算的“十五五”规划的时候呢，要持续增长，那这个市场就非常大。你才4.5万艘啊，到现在。那您知道美国有多少吗？美国大概是1300万艘。就是中国仅仅是美国的1/1000，各位这就能看出这个东西来了吧，对不对？那这个市场如果启动的话，会是一个多大级的市场呢？是几千亿人民币的市场，至少是几千亿的。那所以刘强东咔往那儿投，尤其是他如果一旦把这东西定位在10万人民币左右的这个，那有些人就会愿意去玩这个了。而且中国的经济我们可以看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干嘛呢？就是沿海这条线，就是沿海这条线，然后珠三角、长三角，就这整个这一条线然后排下来，这是中国经济最好的地儿，它临海。中国其实在内陆的水资源并不丰富，您可以看到，尤其是这些年里，大量的这个内陆的水面实际上是在萎缩当中的，但是沿海没有萎缩呀，海一直还在呀，所以呢，它经济发展的这种优秀的这个地方就全靠海，所以它整个的这对经济来讲，对这游艇产业而言，这是一个利好的事情，对吧 ？OK， 这也是一个原因。那你看有这个保有量的不足，对吧？那只有美国的1/1000，那这个有这个市场规模，然后还有这个政策支持， 为刘强东闻着这味儿，他就过去了，对吧？这个您要记住一件事儿，原来我一直在强调是什么呢？资本是有嗅觉的，他这个更比狗强，真的，他只要是觉得这块有这个机会就要去。而且中国在这方面的这种小型化的这种，就是所谓的我们所谓的休闲性的这种游艇，它实际上已经干了好多年了，中国已经有几个牌子了。对吧？你像刘强东他说了嘛，他说我现在的这个公司已经接了大概5艘大型的游艇的这个活，72米的这个双体船，双体船呢，那大概是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比较庞大的，然后呢，就像海天盛宴那种东西了，大概一条呢合4个多亿人民币，小5个亿。对吧？OK，他这一块儿，那因为他很多有钱人的朋友，你定一条嘛，那对他们而言，这个阶层而言，4、5个亿真的不叫一个大事儿，所以呢，那大概就能接到这种订单了。那这样的环境下，你去反过来，我跟大家介绍过之后，你现在还嘲笑刘强东吗？对吧？这种商业决策是跟很多就是普通人他想象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其实我刚是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然后呢，我也说，嘿，我说刘强东脑子这是有什么毛病吗？结果我仔细看了一眼他做那个规划，我觉得他这方面的这个商业嗅觉是非常灵敏的。这是一个事情，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叫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对比一下啊，叫什么？就是两边这个收入这个差距。你比如说吧，还是这样的啊，美国人为什么他有很多的这个游艇？他主要的是什么人在玩这游艇，对吧？那你比如讲啊，大概来讲，美国有61%的游艇的这个艇主，对吧？哎，这个是干嘛的呢？他是一个年薪是就美国的中产阶级，他就玩这个10万美元之下。他年薪是10万美元之下，这是他最主流的一部分群体，所以呢，你像中国有没有这样一大群人？肯定有，而且这个人数绝对，我说的是绝对人数啊，并不算低，对吧？这个而且尤其是很多人呢，他有一些什么呢？这种隐形的收入，当然在今世以后可能是说这种收入会少了，但实际上这个东西还是一个庞大的人群存在。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一个庞大群体，对吧？跟美国进行对比的话，那美国这一块的这个群体，其实在这个玩这个方面也都是中产阶级，也都是中产阶级，并不像大家想象的。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看着我一堆的朋友在那块弄一船，对吧？就像我说的那种20米左右，然后呢，那个底下有俩卧室的。然后就出去就可以去那个什么了，去钓鱼去了，或者是呢，在这边考一个证，他就可以在这块有一个应该叫做，如果你是这种双动力最好，对吧？如果你不是双动力，你就是完全的这种柴油的或者怎么样的这种动力的，你就直接就开着就往外走，一出去呢，周末一出去，直接就可以把这东西就给就2天2、3天的时候，或者放假，就带着几个朋友在外边去玩去了。这是特别多的一个事情。他们收入才多少？高一点的话，大概在15万美元左右，就是年薪呢，15万美元左右的时候，就可以说有一个像这样的船了。而且呢，二手的也便宜。那你像那个真正贵的，你比如说像那个有一些船，你便宜点的5万美金，你就可以拿下一个。如果你要是贵一点的，大概有个我印象当中啊，这凭印象说的，我没具体查数字。你像我刚才说的那种船，大概新的也就是个20、30万美金，真的特别便宜，就跟美国那飞机似的。你私人飞机，好多人觉得特牛逼，对吧？实际上你说那牛逼是湾流，那真正美国人开那个自己，美国人多少人有飞机驾照啊？他那块那飞机那个便宜点的，就是10几20万美金，就大概也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二手的可能会更便宜一点。我记得当时想去美国考一个那飞机执照，那二手的飞机可能也就是个10万美金， 还不错的，就是一个不是咱说那个不是那个后边带机舱，里边有红酒，还有能竖根钢管，那个还配俩空乘，不是那种啊，咱说的是那普通的，就是比如说那个双人的，哎，或者是三人的那三哎呦三是两人的或者单人的这样的这种飞机，咱说的是那种玩意儿，那这个东西就很便宜，这种游艇就是小型这种游艇也是这样的，也很便宜。日本也是如此，日本这块也有人玩的。你知道日本这块主流玩是多少的这个是收入吗？也是差不多的。最主流的是什么？年薪在1500万日元左右的这个人，年薪1500万左右，相当于美国是一样的，跟美国10万的这个10万年收差不多嘛，对吧？大概是9万多美金一年。那大家玩的全是这个。这东西的成本主要跟哪儿呢？它是在于呀，哈，这个叫什么？它是在于你的这个维持的费用，这东西特别贵，大概平均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这个船的大概是售价的啊，10%到15%，便宜点的可能7%。如果你比如说这湖面，对吧？那你它是内湖。对，那你这个就，尤其是你的船呢，又停在自家的这个，你比如说度假屋，对吧？这或者是说你住这地方，停自家的码头上，这就便宜得多。或者是你在海边，你有一独立屋，这也好，这也便宜。它有一个这个小码头延展进去，这种小游艇都能停，哎，都能停。你只要自己配一套这个设备就行了，新能源更方便一些。它可能你引条线过去就可以了，这种东西就比较方便。那实际上来讲，新能源的这个游艇，它的维护费用要低于这个低于这种传统的游艇，对吧？但你不用加油啊，不用怎么样的，你是主要是引根线嘛，这个东西你能够有充电桩的事儿，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像这种，它这个你看，实际上维持费用呢也没有高到。一般人使不了，你买车你也是一样的。你买车很多的时候，你每年的这个费用也不低呀，对吧？你像我买这个，你像我开的这个车，因为我每年的这个包括保险，包括各种各样的这种使用，然后再检修啊，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也不算低。当然没有游艇这么高了，对，就是没有船这么高了。当然了，美国人其实有一句话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买这个船，那什么时候最高兴呢？有2天最高兴。第一天是什么呢？第一天是在这个买的那一天。第二天什么？第二个高兴的日子在哪儿呢？是在卖了那一天。大概是这样。那中国这游艇还有一个是什么？是比较那个比较让大家就是一下就是不太就是应该叫什么呢？障碍呢？一个是呢一个消费观念。二一个是什么呢？二一个是叫做，就是你考证会麻烦，而且也贵。一般来讲，这在中国国内你要考一个证，得有个，我印象当中啊，得有个2万块钱，2到3万块钱，差不多全下来的费用得是这个。而且呢，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它有几个等级啊，最便宜的可能大概1万出头就可以了。它因为每一个，你如果考下这个游艇，你如果去考这个船证啊，你只是对应一个你特殊的这种，就是说这个尺寸的，你才能多大尺寸的你才能用，就跟考驾照似的，你大概你是这个有你考这个，你考 A 本啊、 B 本啊、什么 C 本啊，大概类似于如此。但是呢，考驾照的时候呢，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开公交车的，那是另外的了。这些东西呢，它有一个中国费用是比较高的。就像中国学开飞机似的，学开飞机也特别贵。你要我在日本，或者是我再去那个，我去美国去学开飞机，就很便宜，我就觉得很便宜啊。当然我不知道别人学的是不是更好一点，日本就便宜。日本大概我记得是学大概合人民币也就是个7000块钱，7000-8000块钱，也就这样了。就是你学，你就可以学一个那个船的那个证，你就拿，而且特快，2-3天。你就学完，你就可以开了，大概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呢，这些东西跟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中国的这些水面好多东西它不开放，或者是说是即使开放了，这边的码头也特别少。因为中国的码头跟这个日本，因为它是一个岛国嘛，满处都有。然后美国呢，它两边也都有各种各样的，包括私人码头。这跟那个机场是一样的，美国的机场有多少个，对吧？是中国机场的几十倍吧。对吧？得有这么多，那码头也是如此。 数量也是在这儿。那你要你重新建码头或者整个一条线，你再从码头这一块再开发这个地产，对吧？你这个你在这个叫什么？就是游艇房。人家说高尔夫球场嘛，对吧？有这个球场这一块的房子，有机场旁边的房子，游艇码头房也是可以开发的。你像刘强东，如果一旦说像他们这样的人真是把这个东西跑通了的话，在各地建码头，然后再做游艇的这个租赁，然后再把地产开发出来，你以为单纯是个地产的事儿吗？他肯定不是啊！这些人的商业思维一定是整个一条龙的东西啊，对吧？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看到整体的，虽然是。这个有很多的障碍，但是这些东西全是商机。他们干的活儿一定不是说简简单单造条船卖，造条玻璃钢的船装成电池卖给你这件事儿，就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明白这意思了吧？所以这帮人的脑子，不要去笑他们。我们这些人跟人家的这方面的这种思维还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啊，对，我现在开始说，但是啊，就是呢，他的这个判断是不是能够应验？就是说，他把这个东西往下延展，这个运动往下延展，它是不是能够应验这个商业判断？这整体大势没毛病，这是我刚才说的大势，能不能应验这事儿吧？可商榷。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的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这个整个是往下一直在下滑的。就是说，它未必真的会有这样大的一个什么市场呢？下沉市场，它做的是要做下沉这一块的市场。实际上，它很有可能它做不出这个下沉市场来。为什么？因为正好是它的目标受众，现在渐渐没钱了。就是它原来如果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前几年经济发展情况下，OK，好，大家是有这个钱去玩的。因为你租一条船，在日本很便宜啊。如果我去租的话，可能几万日元，那就相当于几千块钱吧，就是大概，比如说5万日元，大概两三千块钱，2000多块钱，也就这样了，你就玩一圈去了，对吧？我出海钓鱼可能还贵一点，然后呢，那这个在内湖这一块，比如说琵琶湖这块，那很便宜的，旁边那个就是你就租一条就玩了嘛，就可以去玩了，旁边就是游艇俱乐部。但是呢，像他这个中国这个租的就非常的贵。但你即使把它这种东西整个打下来，因为它大量的是什么呢？很多人不会去买，它会大量的是有人在租赁。中国的租赁市场它是很贵的，你就是把价格打下来。如果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你的客户群一旦只是面对的是什么？就是已经承受这经济下滑压力的这个原来的中产阶级，这事儿就不好讲了。所以就是跟像什么呢？就跟。拼多多怎么起来的？拼多多压的是中国的消费，不是提升，而是下降，所以拼多多起来了。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商业逻辑，它这就是它压的。那阿里和京东压的是什么？压的是中国经济一直在上升。那现在来讲，拼多多为什么吃了这么大一块市场，在中国有这么强的这种阿里啊、京东啊这块电商的这种状态下，拼多多异军突起能起来，就是它压对了这个整个经济趋势。这就是他的本事，所以刘强东干这事儿，他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背景情况下，整个政策什么全都在这儿了，然后如何如何，他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连实际的产业、实体产业，对吧？新能源的游艇，然后再加上整个的这个租赁市场，再加上下沉市场，再加上整它旁边的这个码头的这种地产，整个一。甚至于可以加到高尔夫啊什么这些东西，它压的这些玩意儿能不能做起来，这也要看什么大势，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